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踏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现代社会里面，交通通讯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越来越多人的心声被称之叫做内心孤独。有个中学生说，即使是在拥挤的教室、热闹的街上，同学生日聚会都能感觉到那一排斥的孤独感。孤独是一种思想上、情感上无法沟通、无法理解与认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就使我们的心情有抑郁、情绪低落，而久而久之呢，就走向自闭。自闭的人往往深居浅出，与世隔绝，他们更多的注意别人的评价，甚至别人的目光，最后干脆拒绝与人往来。他们或逃避现实，或期望过高，或独善不讲。总之，他们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封闭起来。小勇是一个个体户，自从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后，就突然感觉到莫名的恐惧，不敢外出见人。整天都没得办法经营自己的一家百货店，就歇在家上。然后家人呢，也就觉得，哦哟，这个是咋个回事情啊？记不得了。后来在朋友的百般追问之下，他才说出原因。他就说：“哦，前两年下岗，自己开了一间百货店，生意嘛也不错。不多久。”街坊邻居也有一个帅哥开了一间更大的商店，不久过后生意就火红起来。有一回我跟他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都是同行，他大受朋友的欢迎，不少人都站得起跟他聊天，像是众星捧月一样。理我的人嘛，少之又少，所以我就觉得不开心嘛，中途我就回家了。过后还是感觉有点恐慌，就老是觉得，哎呀，咋个超越都没得办法超越他。开始只是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后来啊接住他也害怕，整天担心突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过不久就连顾客上门买东西我也怕。没得办法继续营业，我只好待在家上，还都不敢出门会客。这种状况一年多了，我认不得还要持续多久，现在那老板也不想跟我一起过了。小勇的遭遇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自闭症来的时候是相当可怕呢，不仅让自己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且做任何事情都心灰意冷、精神恍惚，最后至于自己不能容忍自己，走到极端。自闭是压垮心灵开发的一剂毒药，对自己融入群体所有机会的封杀，不仅仅是毁了自己一生，也会让周围的朋友、亲人一起忧伤。自闭赞颂一生的幸福，所以啊，生活在现代快节奏当中， 一定要走出自闭的牢笼，走入群体。而自己封闭起来，风雨是躲得了，但是阳光也照不进来。自我封闭的人，而自己锁进房门，而能成为掘墓的人，就只有自己。打开心灵，才能容纳大海；告别自闭，才能沐浴阳光。
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一心谨守。诗篇119:34。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圣经太难读了，是那么好多词都认不得是哪意思。圣经到底哪样意思啊？哪个跟我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圣经其实不难读，圣经其实很精彩，有真理的教训，更有动人的故事。认识圣经词汇，更了解圣经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词汇。圣经词汇，神的公义。说到公义这个词啊，可能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现代常用的词汇，叫做公平公正。说白的也就是啥有啥报，我有我报。那么神的公义是指哪样呢？如果说是对基督教有一些了解的话，那么可能经常听到一些基督徒讲神呢有两大属性，一就是公义，另外呢就是慈爱等等的。那么神的慈爱啊，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呢，如果他不是因为爱我们啊，那么我们也不会得救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在罪恶当中一步一步呢跌下死亡的深渊。当然呢，如果说起这两方面，大家肯定都是希望是加神的慈爱、良善、怜悯和恩惠，因为我们都希望得到安慰、祝福和爱，因为这会让我们感觉到温暖、安全和保障。当然，神的确是这样的一位慈爱、良善、充满怜悯的神，他也确实是给我们温暖、安全和保障的神。但是呢，同样呢，公义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之一。不过每当我们想到神的公义，有时候啊就会比较紧张，甚至有点害怕，可能会觉得恐惧受到威胁。因为当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犯错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是很害怕自己犯的错被神晓得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神会处罚我们。 甚至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一些疑问，就觉得我为哪呀这个慈爱的神会用这些公义的方式来这样威吓我们呢？很多人都想不通。实际上啊，神的公义并不是让我们可怕呢。如果我们会感到有些恐惧，或者说是害怕被神惩罚，那么这说明我们对神的公义不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解释哪样叫做神的公义。如果说是单来看公义这个词啊，就是公平的公，义就是义气的义哈，这两个字公义，它基本的观念就是严谨的执行法律或律法。神既然是公义呢，那么他必然要按照他的律法来行事。这不是说神要受到律法的限制，神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本身啊，他就是义呢，他不需要受到另外的限制。那么善呢，可以说就是公义的根本准则或要求。善就是创造律法呢，或者说是律法就是从善而来呢。善本身它就是公义呢，就是最高的权威或准则。那么当我们说善是公义呢，这其实是包含了善这种公义性呢，这种绝对或相对性。所谓善公义的绝对性啊，就是指善的本性。善经说善是烈火，在烈火的意识中，善就鲜明了本性上绝对的公义，是一位彻底公义的善。也就是说，如果没得善啊，这个世界是不存在公义的，因为善本身就是公义的来源，公义的专责。这是所谓呢绝对性的公义。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所谓相对性的公义啊，是哪意思呢？那么这相对的公义啊，是指善本身它是完全的存在，它不容许公义的善界受到任何的污秽污染或亏损。所以呢，因为它本身的完全公义，在任何的情况下，它都要显出它自己本身这一份公义或善界。所以刚才也说到，善是烈火，这个属性除了说明这是绝对的公义之外，也表达了相对于罪恶来说啊，这个公义是不容许这些罪恶存在的。善它是行事呢，守约呢，履行诺言呢，这也是善它自己的属性之一。它自己说呢是怎么样，它就必要按它所说的来做。在善的本性里面，没得说是不忠或者是违背约定这样的说法。那么当善它要表达它自己的时候，只有绝对的公义，而不容许任何跟公义相违背的因素存在。这不是说善好像自己跟自己矛盾，或者说是善受到各种约束，这是说善他对绝对的公义要求是不含糊呢，他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对他的公义或专责打折扣。所以呢，善那公义啊，就是他自己本性的表露。那么因为善的公义，所以啊，他必要对犯罪对罪恶实行惩罚。那么以公义的眼光来看对犯罪堕落的人士，那么所幸呢需要做呢就是审判或刑罚。但是呢，我们也晓得善的本性之中不只是有公义这一个属性，那么慈爱本身也是善的属性，善就是爱。所以呢， 虽然说打人罚罪的是好，刑法和审判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绝对公义的一个要求。但是神的慈爱啊，又使人得以得到神的救赎。那么这样子来看，好像是有点矛盾的，因为公义的要求，神必须要审判和刑罚，但是同时神也是慈爱呢，他又要救人。那么到底这个公义和慈爱如何平衡呢？好像是自相矛盾的呀。所以啊，我们就说耶稣的到来正是神极大的智慧、极大的公义和慈爱的体现。那么神能够平衡公义和慈爱的方式，那么就是以耶稣代替有罪的人来受罚，那么世人就可以赢得耶稣而免去了刑罚，因为耶稣呢已经受了惩罚了，是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这个要求。所以啊，上帝他的奥妙、慈爱和公义都是同时存在呢。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的奇妙之处。愿神祝福你。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否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规划？职业的发展是否遇到了瓶颈？又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使个人的计划需要进行变更？欢迎收听《职场行的》。
你好，我是刘扎，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职场行的》跟你下回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呢是找个啥工作为你效力。最近你的工作为你带来了哪呢？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你得着哪回报呢？是挫败、责任和压力产生的苦度和绝望呢？还是因为这些困难帮助你成为更好的员工，更加基督呢？回顾以往基督的岁月，你应该看到成长及结果。工作是个助力，和这个过程的助力呢，在工作态度和行为方面，你可看见着你的进步啦。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将信仰和生活隔离开来，一直看不见基督信仰对我们工作的影响，但是工作和信仰是密不可分的。上帝不仅仅关心我们如何在教会、家庭和社区服务他，更加参加于我们所有工作的每一个方面。他关心我们找个推销产品，找个对待客户，如何回应上司，如何运营公司，如何处理公司的财产，以及如何应对每天的小冲突跟大危机。他关心我们对职业的选择，以及在工作中展现出他的完美。上帝也关心我们，要帮助我们在各种的情况底下都能成为好员工。在提摩太后书2:15说，使徒保罗向一位年轻的基督追随者写道：“
你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富贵的工人。虽然这些真理是乱记提摩太对那些容易误入歧途的人所做的教导，但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工作。无论我们从事哪工作，都需要力求卓越。为哪样不让工作为我们效力呢？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做呢似乎并不都是那么重要。工作可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压力，我们渴望放松一点，我们不期待星期一的来临，我们常常把工作视为打卡，下班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之前不得不上的嘴。我们常常把这些工作都视为这种打卡，没多年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爱是恒久远。